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主日学，弟兄姐妹，哦，我这名字，主日平安，父亲节快乐，今天是父亲节，我这说话是不是有声音啊？回音吗？没有，还好是吧？好，那个，今天我们讲那个传道书。在这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这个主日清晨，又来到你面前查考你的话语。虽然这个世界还不太平，但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你就是世界的光。愿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的眼睛啊，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让我们依靠你，让我们行在光明之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传道书，这是一卷比较有争议，也比较难懂的书卷。就像圣经里很有些书是比较难懂的，像启示录啊、以西结书啊、约伯记啊，我们讲过的。传道书呢是属于，它是属于这个五卷诗歌书里面之一。这个五卷诗歌书，五卷诗歌智慧书，我们已经讲了上几节，我们讲过约伯记。讲过箴言，今天我们讲这个就是传道书。那个，再下一讲，那个张林牧师会讲那个诗篇，然后诗篇完了，我们就会讲到雅各书，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会继续讲这个五大先知书，然后先知书完了以后，再12卷小先知书，再总共我们这个旧约39卷，我们大概就会完成。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接着讲新约27卷书，这是我们这个计划。这个五卷诗歌智慧书呢，你就可细分出来3卷，它这个叫圣经3卷智慧文学书。他们就这三卷书呢，是包括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就是不包括诗篇。不，那个雅各，因为这是不太算为这个智慧书，他认为是诗歌方面是，就是说没有太多讲到智慧，所以这个真正这个把这个三卷书叫做智慧书的是这三卷书：箴言、传道书、约伯记。说这个智慧文学呢，是一种文学类别，在这个古代近东这个地方是非常普遍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都有许多类似的这种智慧文学书，他们简单说来呢，就是说，是古代人最接近这个哲学问题的研究。它虽然不像那个希腊古代希腊人那种哲学论文那么严谨，但是它是这种比较简单的基本的哲学问题，就像说我从哪来，我往哪去，生命有什么意义，就是。宇宙是如何安排的？我能认识神吗？这就是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这是近东这种古代近东所讨论的许多这种问题，都是讨论这种，就是这个智慧问题，智慧文学就称为智慧文学。所以智慧文学三卷书，我们细分就可以分这三卷书，叫做《箴言》《传道书》《约伯记》。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箴言》。那个上次那个李老师也讲过，智利老师也讲过，这个主要是讲的是比较富有哲理的格言，教导日常实际生活的智慧原则、道德和处世之道。然后呢，约伯记主要讲是一人为什么受苦，然后思辨人生的苦难与神的公义和主权及人的有限。然后传道书呢？我们知道下面要讲的就是一种哲学式的反思人生的虚空啊、劳碌、享乐、死亡、时间等主题，主要讲了大部分讲了很多 关于时间、死亡，还有这个问题，强调就是敬畏神才是人当尽的本分和最终意义。这总的来说，这三卷书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智慧与人生的意义。就是构成了这个圣经关于智慧的那个比较完整、比较真实的一个光景。这是传道书。好，我简单的把这个三卷智慧书做个简单的对比。你看这主题呢，箴言呢主要讲的是智慧生活法则，传道书呢主要讲的是人生的虚空与人的本分。然后呢，约伯记就讲是一人受苦与神的主权。那个主要要节哈，大家都肯定也比较熟悉，读过这些书的，像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传道书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就是约伯记，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这个语气的风格呢，就是箴言呢，就像一个中年男子对儿子的劝勉一样，是简明实用。然后那个传道书呢，就是一种反思哲学的思维方式样的，那个的风格。那个约伯记呢，是就是很多的辩论，一种神对约伯的启示。然后这个从神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神的角度就是公义立法，赏善惩恶。然后在传道书呢，就是难以捉摸，审判一切。然后再是约伯记呢，就是主要讲就是神的绝对的主权和智慧和永恒的生命。然后从人的视角呢，就是说在箴言呢，主要讲的是行善得福，智慧带来成功，这是我们一般的那个理念。然后呢，传道书呢，就是强调的说，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劳碌都是虚空，如果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短暂无定的。然后约伯记呢讲的就是人的有限，不能真正明白神的作为。然后写作形式呢，在箴言就是格言形式，我们上一节也讲过，那个李老师也讲过，还有是劝勉。然后这个传道书就是一种反思演说的样子，因为是传道人嘛，就是老师来给你讲一个这种演说的方式。约伯记呢是中间大多数42卷书中间大多数都是以诗歌对话的方式。所以这个结论呢，就是说顺服，像这个箴言，就是你顺服智慧，神的智慧，你就蒙福。然后呢，传道书呢，就是敬畏神，人生才是真正的意义。然后就是约伯记呢，你就是要信靠神，这就是这种。所以这三卷书呢，就是说把这个智慧的信仰生活，就展现出一种理想、现实、信靠的一种完整的这个光景。所以我们就要从智慧书我们学到什么呢？就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人生的意义和归宿。就是我们要以诚实和反思的态度面对这个人生的不确定和局限性，信靠神的主权，即使在无法理解的困难、痛苦中、苦难中。所以这就是这三卷书的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我们现在简单介绍一下《传道书》这个书名。这个它是这个从这个《传道书》的从希伯来书名来这个 coherence，在希伯来文中 coherence 就是一个其实就是有个人把众人聚集在一块儿，就是通常就是翻译成老师或者 teacher or preacher。他这个传道者意思就是聚集聚会的召集者、演讲者，所以这个圣经的那和合本的中文就把它翻到传道者，这是个也是很贴切的名字，就是一个传道者召集人来演讲，然后这个传道者书，所以这也很贴切名字。它这是一本追求人生意义的书，大家应该有时间应该多读几遍，很有启发性。对，我记得那个看过的书，有人说读完几遍后感叹以前都白活了，是吧？这思维都改变了。读过传道书以后，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些书，希望大家能多读读。然后这个他这个希腊文72译本的名字叫 Ecclesiastes，它是就是也是是它就是 按照他那个希伯来意思来说，叫会众发言者，那个从希伯来名字来的。那个英文名字呢，是其实就是承袭的是拉丁文的书名，也是从希腊文译音而来的。这就是书名。好，然后我们讲这个作者和成书时间，这就有很多争论。这个一般来说呢，大概有两派。一般来说，这所罗门王写的，一个是不是所罗门王写的？作者不详，匿名。按这个所罗门王好像，这是一般犹太人的这个传统认为这是所罗门写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从这个传道书引言就可以看出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开头就说。然后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二节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那根据，然后在第二章他就说，第一、第二章都提及这个王，其实他是智慧、财富及享受，就是享受借圣人一筹。大家想，这肯定是所罗门了。要根据这个文章前面来说的话，好像就是应该是所罗门王。然后，如果根据这个的话，那成书时间应该就是啊，所罗门王时间大概是公元前970年到931年之间写作。但是呢，现在大家真正的这个根据很多那个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在这其实应不是所罗门那个写的，这个作者是匿名，他认为所罗门只是一个虚构的讲述者，是智慧的化身，因为像这个，他们就是根据这个现代学者根据他这个语言和风格研究这个传道书，发现他这个很多这个他那个文风啊，其实和当时时间比那个时间还要晚，大概到这个公元前5世纪到30世纪的时候，大概这个春秋战国这个时候，所以说他这是其实他这个用所罗门方法只是一个。一种写作手法，用所罗门作为一种文学的那个创作方法，就是说，他用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借犹太人所熟悉的所罗门王的角色来那个显示这个，就是说凡事都是虚空这个事实，就是像所罗门这样的人，又有智慧，又有财富，又权力一身，最终也看到了这个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他一。所罗门的身份来讲话，而不是作者不一定是所罗门，所以现代主流认为这个作者应该不是所罗门，是一比较晚期的。所以这个中间这个传道者只是个角色，但是他真正的本书作者不是传道者，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个匿名作者。所以这个整个这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传道者在讲话。然后还有另一个人在话，这个人就可能就是这个本书的匿名作者，这个在开始到那个到最后，这个作者才真正开始那个才讲话。所以按这个来算的话，他成书时间大概在波斯晚期到希腊那个初期之间，大概公元前500到公元前500年的，公元前250年前，大概这个是这个战国时期，所以这就是那个作者和成书时间，就是按现在比较主流的认为是，不是所罗门写的，而且时间大概要比这个所罗门的时间都要晚，大概公元前5到30世纪。这种他这个用这个所罗门，刚开始他只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就像我们最后看我们将要讲的那个雅各书，其实也不是所罗门写的。好，这个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主题。他这个传道书就是借着一位智者探索、反思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讲述这个日光之下一切的忙碌、追求和成功，若没有神，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敬畏神、遵从他的旨意，是人一生当尽的本分。 它这是一卷极有哲理的、寻求人生意义的智慧书，用现实的角度剖析人生各个方面的困惑，最后引导人归向敬畏神，真正享受神赐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全书围绕的主题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是徒劳无益的，虚空的虚空，这是它的一个主题。唯有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和归宿。人要以永恒的那个角度看待人生。这个传道书启示我们这个人生的目的，它不像那个箴言那样直接的教导，就像那个我们前面说，就像一个中年人教育孩子啊，就是说，箴言我们记得上面说，我的儿啊，你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了。他也不像约伯记那样子，那种争论、辩论的方式和几个朋友。他更像一个那种经历了世事沧桑的那个智慧老人，这就是在垂暮之年，深刻反省这个自己，慢慢的与你谈论他的一生，谈论他的经历，就要感觉这个听君一席话，那个胜读十年书啊，这就是传道书对吧？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智慧的声音，让我们在那个忙忙碌碌的人生中、生活中停下来以后，你会静静的思考一下，你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我们最终的归宿是什么，然后呢，最终就把我们会引向神。好，传道书的这个，我们接着讲它的简介，它的特点。首先，它就是一个富有哲学意味，但又比较难懂、有争议的一卷书。它有许多难读的经节、用词和暗语，常常被人误解或误用。有些人会断章取义，大家肯定记得很多，很多人记得的话肯定是虚空虚空。但是真正的这个虚空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会讲到。它其实这个有很多解释，在这个有很多意思。然后这卷书表面看似悲观消极，好像是在讲那个宿命论、怀疑主义、享乐主义。怎么我们会看到他讲了那个7次提到我们要享受生活，好像感觉好像这是个荒诞主义等等。但作者并不是指人生没有意义、荒诞，所以他这个虚空并不是指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而是指阳光、日光之下的人生。就像一缕烟雾，你就是说，你去一抓它就没有了，好，你没法抓住它，不可掌控，短暂不确定。相反，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积极、清醒、豁达的人生观。所以我们在这读这个书的时候，不能断章取义的读，要从头到尾来读一下。所以啊，圣灵感动这个，我想感动作者写下传道书，它作为正典，肯定有神的美意。好，这卷书让人认识到，在日光之下，人生的短暂，以及生命的局限性。成人生活中有许多事都有例外，我们那个不在人的掌控之中，因此我们要承认神的主权，接受空虚，珍惜时光，享受神所赐我们的生活，把日光之下的虚空年日变成潇洒走一程的人生旅程。这就是这一卷书在旧约中是独有的一种信息。最后那个这个传道书其实也就是很好的一卷传福音的一卷书，非常有说服力。当你有想传福音，你要装备自己，我想这是很好的一卷书。他就指出，人若离开神去追求日光下的一切东西，其人生终归归于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就是劝人过一个从虚空到满足、喜乐、荣升一营的分身那个生命。这个虚空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它不是一种消极态度。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对这种世界、对人生的传道者对人生的一种客观的观察、考察后所看到的人生这种光景。表面看是悲观，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实际上是非常清醒、豁达的人生观，就是说， 他是看透了人生的虚空，如果没有神的话，但也不是就是使人就不会陷于虚无和消沉，反而就是引导我们就是在短暂的生命中过一个敬虔有智慧的人生，在有限和不确定的人生当中，有珍惜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时间，享受神所赐的那个美好人生。我想这样是传道者所给我们所传讲的一个信息。好，这个结构，这个书不是很长，当然比较难理解，总共有12章，有很多分法。如果你去看参考书，有各种各样的分法。我们这今天我们就取一个最简单的分法，三段分法。就第一段就是前言了，第一章第一节到11节，就是作者说话。刚才我们说这个。传道书有那个作者，还有那个传道的讲话。这个作者是匿名的，我们看不见。所以他上来就说，开门见山就说，引出主题，凡事都是虚空。然后到第三段最后，作者做了个总结，这是就是主要是讲这个作者来说话。然后第二段就是论证了为什么说是凡事虚空。然后就主要是传道者在讲，日光之下各种人生的。活动都是虚空，这是主要的篇幅都在这个第二段落，然后就是第三段，得出结论，12章9节到14，就是这个作者出来说话了，最终得出结论，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然后让我们讲一下这个传道书有几个关键词，它的关键词，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虚空。那一说传说，大家肯定记得虚空的虚空，这个虚空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就叫 Hebel。你看我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出现了38次，在这一卷书里面，整个圣经里面也就出现了73次，所以它超过大概超过一半全是用这些就是的 Hebel 的意思，是这个 Hebel 的意思在。传道书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众说纷纭啊，就是莫衷一是，有很多有各种说法。它有很多意义。这个学者呢，就是说研究上呢，大概归了5类。从希伯来文说，在这个中文，他说翻译成5类。他说，第一，虚空没有价值；还有一种类是无意义、短暂、转眼即逝，或者是像个谜团，英语之是谜团。或者神秘，像物不可掌控，啊，就是不合规则、讽刺，然后最后就是荒谬。现在这个英语当中，我这给它列出来是 meaningless、vanity、absurd 和 enigma，就是像谜团一样的。所以这个它的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 Hebel 的是指的一种蒸汽烟雾，形容非常短暂，转眼瞬时即逝，是不可靠的。他这个传道书的就把它比喻这个人生短暂。转眼即逝，就像一缕烟雾，你看似好像有，你去一抓，哎，没有了。就是说，你这个人生好像有时候你很难抓住，很难不可思议。就是有时候，就是其实就说这个，我们的人不是在自己掌控之中，是在神里掌控之中。所以你伸手抓不着，经常充满着那个未知，变化莫测。这就是这个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虚空。所以。你要说把这个“虚空”这个词 “hable”，你要在传道书，它有很多经节，你就把这种五种东西，它没有一句话可以把每个经节都用同一这句话来解释。有个可以用没意义可以解释，有一种可以用不荒谬解释，有一种可以用谜团来解释。但是你不可能有只用一个字把所有的东西解释，所以它这个感觉好像只会一传，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就是说，你根据上下文有时候有不同的解释。然后下面其他几个关键词就是日光之下，这个日光之下出现了28次，它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日光之下其实就是在今生的世界、现实世界 （under the sun）。所谓这个日光之下呢，就是如果你比较的话，就是 日光之上，那就是什么？永神的视角，就是说，我们如果脱离神永恒的视角、日光之上的视角，只从人的日光之下的视角来看人生和世界的话，都是有限、短暂的。我想大家都也同意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人非常有限、非常短暂，神是无限，我们人是有限，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努力都是虚空。没有价值。这就像那个约翰一书2章16节到17节说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就是神。是永恒的，然后这个劳碌有出现21次，不分和类似，就说虚空也是虚空也是9次，然后敬畏神也提出多次，让我们最终把我们引向神，敬畏神。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传道书，主要分3个段落。所以，第一段落就开始是前言，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作者开门见山就把这个主题那个提出来了，他就说，凡事都是虚空。哎，这个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就。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有人认为这犹太人传统认为这就是有就是那个所罗门写的，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然后他先讲，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人也不纪念。作者就一个开门见山就说虚空虚空，用个非常简单也很清楚的大白话，就是把这个人生，只要说日光之下就是虚空，所以这个很多的。我们一些大家要去看哲学书，讲的是大家一看了多了都经常是看不下去，都讲得非常复杂，说明有些东西他还没弄清楚。所以真正弄清楚的东西非常简单，很清楚的东西其实就是几句话。这个传道者在这说得很清楚，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这段经文开头是非常重要。上来就是把主题提出来，然后虚空的虚空，在阳光之光之下的劳碌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看他说的，这个是第1章第3节说的，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和大家分享的那个照片，不知道大家最近看到过没？这个是一个在大陆的一个年轻人工作了。多少十几年，他带了一个习惯，他喜欢拍照。每天下班以后，他就拿照相机去拍照，拍各种各样。但是他拍照拍的是最最普通人的生活的照片。然后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大概只有10分钟的时间，他就看到这么多有人那个送外卖的。你看这个，就是人就是在忙。我们看到什么，就看到感觉是。人生就是劳碌，就是我们都在忙什么？人劳碌是为什么？他们说可能为了糊口，糊口是为什么？继续劳碌，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如果我们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观念来观察这个世界，就会发现日光之下，人在这个地上的一切劳碌都是徒劳的，来回循环。最终人得不到满足，心得不到满足， 就像这个传道者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在这个6章第7节说的，人的劳碌都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然后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是一件很有名的话，就是很多人也引用这句话。记得那个，林肯总统也去发说，也发表演讲时候也引用过这一句话，就说这个宇宙大自然人类的活动都单调的循环往复，毫无新意。就说一代过去，又代又来，人。地却永远长存。大家看这个图，你就觉得人生有意义吗？我们从刚生下来，呱呱落地，然后呢，学会坐，学会爬，然后会跑，然后去上学，然后上大学拿文凭，上班成家立业，挣钱，然后慢慢的。变老，走路也走不利落了，然后开始拿拐棍，越来越腰也弯下来了，最后坐不动，走不动了，然后坐轮椅，然后在最后呢，再走不动了，只能躺在床上，最后去世，埋葬，归于尘土。这就是一代一代，这个人的生命就像这个 life cycle，非常短暂的生活。然后，所以我们整个来回顾我们的人生，其实非常短暂。所以说，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要看这个图，最后一想。还有就是时间和死亡，这个传道书有很多篇幅讲到时间和死亡，他强调了很多，就是时间非常短暂，对人们来说，如过云烟，云烟，万事都有定时，就是人在时间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的，不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恶人还是义人，都要会死亡，所以时间和死亡对人都是公平，好像让人感觉这个人生。是毫无意义。大家还记得这个2500年前的孔夫子，也在感叹，说这个说什么“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就是他在这个《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也在一样的感叹，人生时间过得很快，就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这个历世历代有多少人就在描写这个时间的流逝，叹息就是时光流逝。我想，人到一定的岁数，都会常常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想大家在座的许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吧、啊，尤其到了一定的年龄，跟年轻时候还不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大家应该深有同感。人生是短暂的，而是有限的。这同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自古以来有多少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现代人要问同样的问题，然后就产生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主义，什么荒诞主义、存在主义啊，更多在这之前，更多各种各样的主义，人们都想来。知道这个人生到底什么意义？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传道书也是在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人？这个荒诞主义，我们现在大概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现代人产生的所谓荒诞主义。然后荒诞主义呢，就是说，我们介绍一下荒诞主义，就是。它是20世纪这个哲学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代表人物就是卡缪，然后这个卡夫卡，这是在文学上鼻祖，他是荒诞主义的写作手法，然后就是萨特，萨特当然是存在主义的鼻祖，但是 他的很多作品也有很多这个荒诞主义的意味。他们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是否能在没有意义的人生中活出价值？他们都在找人生的价值。这就是卡缪，我们介绍一下这卡缪，加缪就是 Albert Camus，就是那个荒诞主义的奠基者，他是作家、哲学家。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比较可惜，他是大概比较年轻，大概60刚出头，好像就是一次车祸去世了。他认为就是人生没有意义，就是荒诞主义最早的。他人类却渴望意义。这种矛盾就是荒诞，人生本是荒诞，没有意义，矛盾的。所以他1942年受这个希腊神话西西弗斯预言的启发，发表了这个西西弗斯的神话，以那个西西弗斯的来隐喻这个人生的荒诞，探讨人生的意思。这个希腊神话西西弗斯呢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介绍在下面说，这西西弗斯就是说是在希腊神话上，他被众神惩罚，他每天要把一个巨石推到山上去，然后每到山上呢，推到头了，这石头又落下来了，然后他又回到山下，又把这石头再推上来，所以他这个人生就是周而复始，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永无尽头。所以这个英语这个西西弗斯的意思就是永无止境、徒劳无功的任务。就是 repeat forever the same meaningless task。他就是用这个来启发，来探讨人生的意义。这就是这个我看他就像推这个石头，他形容人就像这个西西弗斯一样的来回重复这个事情。这是他这个。他这个卡缪呢，以荒谬为出发点，探讨人生的意义。他认为这西西弗斯是一个荒诞的英雄，他深知道这个推石头毫无意义，但还他直视着这种荒谬，他并由此挣扎而反抗，而获得反抗这种荒谬而获得生活的充实。所以他在这个英语这说了：“The struggle itself is enough to fill a man's heart。”这是他的名言了，他认为这个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他就 struggle，他就 fight 这个东西，他认为他就是幸福的，这是他所认为的。真正是这样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没有神这种东西，这都是短暂的，没有永恒的东西。最后他说，那怎样？卡米原来总结了几个怎么解决这个荒诞的办法，他一个说，第一。他是通过哲学的去找这个人生的意义，其实人类已经找了几千年了，根本就没找见。再一个，他就说通过自杀，这是一种逃避，他这是不是真正面对荒诞？这加缪认为这也是逃避。然后这个信仰，他也说出信仰。当时呢，就有一个这个托耶夫斯基，这是一个。这个苏联人很有名的作家，他是一个东正教的基督徒，他呢就是以这个信仰来对抗荒诞。加缪也认识他，就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呢，他拒绝这种方法，他自己得出来的东西说什么？他认为是反叛。加缪主张是，他认为人应当在无意义的生命中活出尊严与价值，坚持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答案。我想，这不应该是人不可能找到这种答案，最终答案。这就像那个，我想这个传道书、圣经里给我们已经很多启示了，这些东西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人所做的努力都是虚空，唯有信靠神才是真正的出路，这才真正的答不要，大家想去过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这个水不停地流，有个声音非常大，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就是宇宙、大自然，然后人类各种活动都单调的循环重复，没有任何新意，一切循环都不息，窒息，那个不停，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人在这个劳碌中看不到永恒的意义，所以日光之下不可能有新鲜事。所以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还人像人性一样，同样不光是大自然，人性、历史，你看这个历史重复，经常是惊奇的相似。为什么？这是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以前几百年前发生的事，现在还会发生。人性，人性的恶还是恶，还是没有改变。什么真能改变呢？只有神能改变。所以，我们如果撇开神，日光之下的自然与生命，周而复始，人性、历史都没有新意，都在来回重复。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所以，唯有能改变的只有神。所以，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在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现在主要讲这个第二段，这个第二段落，这个主要的大段论证，从1章12节到12章第8节，主要就讲的这个主题。他就反思日光之下的人生各种各样的虚空，他就说专心用智慧去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发现日光之下所做的事都是虚空，人生有极大的局限性和不可参透性，最后都是觉得这人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这就是要回答，就是要到造物主面前，按照造物主的心意去生活，人生才有意义。然后这个书中呢，有七次提到，就是我们要享受神所赐予我们的那个在地上的生活。人当尽情享受神所赐在地上生活，在神里经历万事万物，在万物中经历神。这是他这个传道书这个主要部分，这个第二大段落。这第二大段落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第一，讲日光之下的人生的种种虚空，各种各样虚空，大家我可以列个表，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有智慧去寻求、查究所有的东西，发现。神教世人所经验都是极重的劳苦。我们看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普风。然后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的局限性和生命的不可与力，就是人是非常有限的，就是神掌握一切。人我们要看到，发现人非常有限，就从时间、死亡我们就可以看很多东西，人非常有限。然后呢，很多东西我们不可理喻。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说我们人渴望永恒，但是呢，我们很难，我们不能把握。最后就是我刚刚说，他这个虽然这样子，他是要提醒我们要享受神所赐我们的生活，然后要知足常乐。然后说人莫强入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然后最后的就是纪念造你的主，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来，就是说你还没要等到你要快不行了，你再去来信主，再追寻主，这就主要讲的在四大部分，这就人生的种种虚空，我给你列出来了。你看这个享乐、成功、财富都是虚空，这。然后创作那个所罗门，他又也很会那个在上面也很有天分。有些人各种艺术创作、各种那个文学作品，这些东西到时候其实都是虚空。然后智慧也是虚空，劳碌也是虚空。所以把我看在这个经济的这旁边列着，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生的种种虚空。所以一句话，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没有永恒价值。如果撇开神来看的话，说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你看他说这个享乐、财富、成功是虚空。他这句话说的2章10到11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在这个经文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传道人说什么？在物质上，在精神上，他都得到了。你看，心想事成，眼睛看到的东西，他都有；想干什么，看到什么，想要什么都有；心里想乐了，想有什么，他都有。所以在日光之下，他想看到什么东西，他都满足了他。但是他最后发现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虚空。兴奋之后发现，这些东西不能。无法持久，只会厌倦，所以这人有时候其实就是两出悲剧啊。人生第一个就是想要的得不着，第二种就是说的什么，想得那个，第二就是想得到的才得不着。第一个就是说是踌躇满志，第二就是那是万念俱灰。所以说那个传道者在这里得出结论就是。享乐的结局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就是这个是11节说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人经常是把很多时间，生命中的许多时间投入到那些比较虚无缥缈的事情，都是虚空。这样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这本书，一个书叫做这个2020年，这个一个人叫做。Bill Perkins，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就是 Die with Zero, Getting All You Can from Your Money and Your Life》，就是说你怎么样过得到你的人生，从你的那个所有你的钱里面和你的那个生命里面得到 most of it。他画了一个曲线，他说这个他你看这个人这个健康曲线和这个人的年龄，但从20岁开始，人都很健康。然后你的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的健康曲线逐渐往下，然后你的财富呢，逐渐往那个往上走。然后大家很熟悉这幅图，就是这个 Apple 这个 CEO Steve Jobs，这也是。也非常成功，有很多的钱。死前他就是有上百亿的那个钱，然后这个 Apple 已经这个一种这个公司这么大的一个，我想世界去首屈一指的这个大公司，它的 revenue 就是富可敌国了。它就像那个2024年的 revenue 大概是将近4000亿，相当于这个。埃及这个国家人口1.1亿，这个人口这种国家的一个GDP，所以他这样的人，在2011年，大概50多岁就得病去世，也是积的财富，全力一生，最终也不过就是虚空。所以说，这个大家还记得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工作日叫什么？996，大家这个996，大家还知道什么意思吗？996，一天工作九点，对，工作12小时，中间吃饭2小时，然后工作10小时，然后一个星期6天，所以至少72小时，就是说，人生就是拼命的在工作。很多人就是在上班的时候有猝死的，就很年轻的，这是非常常见。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看那个马太福音16章26节，你说人若赚的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这个传道者已经在这已经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些都是虚空。如果你离开了神。这享乐、财富、成功都是虚空，这都是利。好，然后就是智慧也是虚空。 因为有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大家还记得这个清代那个画家，那个郑板桥有句话叫做"难得糊涂"。他说什么？聪明难，糊涂又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就是难得糊涂。就是说，我们知识越多，困惑越多，多有愁烦。相反的，你说你知道的少，不知者无畏，没有知识也没有伤害。这就是我们人用那个理性来去思考生命时候这种悖论。这种你想的越多，你越愁烦，那就是悖论。所以你要打开这个死结，打开这个悖论，只有神，只有信靠神，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开这个怪圈。所以他就说了，难得糊涂，不要看得太透，你看多了，越看多。你就越多愁烦，眼不见心不烦。这还有一个就是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善无善报，恶无恶报。日光之下难以找到公义，也是虚空。说这个第7章15节说的，有一人行义，反之灭亡；有恶人行恶，道享长寿。我想这个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例子。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这就是大家还不知道熟悉不熟悉这个一个诗人叫北岛的，这个多少年前他写在他那个诗篇叫回答的时候，开头这一句话就说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也是同样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人行义，反之灭亡。有人行恶，道享长寿。富有也是虚空。当然，我们说了，刚才我们说那个 Steve Jobs 这么多财富，最后也是剩下一大堆，早早的去世。劳碌的人不惜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说的话非常形象。你说农民一天劳动很辛苦，躺下就睡着，也没什么失眠在的。这个你这个钱很多，到处投资各种各样，整天想这个明天股票怎么样，明天市场有什么变化，睡不着觉。就是说这个富有也是虚空，然后人和动物一样也是虚空。这个3章19节到20章说了，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都是一样。这个神造人也造各种动物，人和动物一样都会死，都归于尘土，这也是虚空。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就会发出感叹说，人生也不过如此。人在这个时间和死亡面前就是无能为力，这是人的局限性。好，然后这个在第二部分我们就想讲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各个方面的虚空，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人生的那个局限性和生命的不可预性。这个第3章，这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这个是很长一段诗，非常有名的一节。他这段书呢，主要是描绘人生的那个节奏和世事的循环，就是人在这个时间和死亡面前呢，无能为力。我们这个人生其实受神来掌管，人无法改变。人渴望永恒，但自己是活在有限之中。凡事都有定时，虽人不能渗透，但我们都是照着神起初美意来创造的，并按其实都成为美好，所以，我们人不是随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粒灰尘。有的哲学家认为说，我们来到这都是随意的，就像一粒灰尘一样，其实都是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在这世界上要万事经历神，在神里经历万事。 之前就列出来这个精简，就是各个挑出来的不同的章节，列出人生的局限性和生命的不可逆。你看这个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将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的事。这就像那个，还有像这个最后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这个就是说，就是这个这经就像那个神在我们在约伯记上说的，神像约伯所启示一样的。人其实人的那个阅历和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人有许多局限性。生活中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法明白的，所以神让我们在所以在顺利的时候我们要知足常乐，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要思想，神思想是并行平来的，就是要提醒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当应当思考，仰望神。然后提醒我们要谦卑敬畏神，人们有许多局限性，这是讲到人的局限性和生命的不可逾越。那第三方面就是讲说要享受神所赐的生活，知足的常乐。所以前面讲了许多人生的很多虚空，方方面面，刚列了一个表格，然后讲了人生的局限性和生命的不可逾越，讲了很多事情，在这个书中呢。又有七个地方又讲到，人应该享受神所赐的那个日光之下所赐下的生活，知足者常乐。你看他说，人若强入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离开了他，谁能有吃的呢？谁能享乐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凡事谢恩，在生活中呢，忙碌中呢，体会并享受神所赐的恩典和平安，就是神并不反对我们享受人生、吃喝玩乐、享受物质，并不是罪，有钱也不是罪。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要反对人来享受，因为这是上帝，其实上帝给我们创造了这些一切这个东西，物质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是我们要注意不要把这个物质享受作为上帝来膜拜。享受神所赐的生活，在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的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的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产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就在这再次强调，就是说，你看我们在地上要享受神所赐我的生活，这个传道书呢，就是犹太人在那个祝棚节，要所念诵读的一卷书。我记得大家我也讲过，就是说犹太人在有几个节期要念，有叫五小卷书，这个像逾越节要念雅各书，那个五旬节念路德记，然后在那个纪念圣殿被毁。第二十年被毁，要念耶利米哀歌，然后这个传道书呢，就是在祝棚节念的，以斯帖记就是在普尔节念的，所以这个它在这的意义是什么呢？祝棚节呢是其实一个喜乐日子，一般是在90月份，我记得2019那个19年，我们去那个以色列，正好赶到那是他们那个祝棚节，就它的外面就搭了各种各样这种。就有这种盘了，他们就在里面庆祝那个丰收，是一个喜乐日子。这是其实，在《生命记》里面，就神在他们就已经提到这个祝棚节，它是个喜乐日子，欢庆那个就是丰收。但是那个为什么要读传道书呢？这就它有它的意义。这是个很好的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欢乐的节目中。欢乐的节日中，不要忘记人生的意义，对神的敬畏。就是说，你看，在敬畏神的中享受人生，然后也同时也告诉他们，人生是短暂的，是虚空的，都是寄居的，暂时的。 然后就是让反思人生的目的，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节日，敬畏神，不要忘记。但我们收获了，有收获就是不要忘记，就是要有颗感恩的心，同时也要反省自己，敬畏神。同样，就像这个感恩节，这个就是说，这个《生命记》上说的，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喝快乐，就是传道者在承认，就是也是肯定，在神里我们应该享受吃喝快乐，这都是出于神。但是同时也提醒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这很多经节我在练，像这个，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这是我们想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那个，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所以你就欢欢喜喜的去吃你的饭，心中快快乐乐喝你的酒。不要让这个世界的虚空这种东西来影响你自己，神对你所赐给的当下的生活，就说你应该去，就像下面说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在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这就是让我们该享受的享受，有钱该花的话，那个不要老去省钱，这都是神所赐我们的。当然了，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神，不是我们这在说的不是享乐，所以。有时间和太太出去吃一顿美餐，在一起喜欢喝酒的畅饮，喝一顿美酒，当然不是让你喝醉，一起出去旅游，欣赏神造的这个大自然，就是让我们在神赐那个享受神所赐我们的一切，然后最后他就说要纪念造你的主。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对不起，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物的主。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珍惜时光。趁着年幼，就是衰败的日子。所谓衰败的日子，大家都会看，就是跟你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要纪念造物主，你早早的信主，把日光下的虚空的年日变成积极的人生。不要等到日头，这一大堆描写，你看都日光、月亮、星宿变黑暗，这些东西就是所有的描述。就是人变老了以后，你再来信主，就是，好像这时候就是为时太晚。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衰败的日子，就是人生如草啊，就是最终人会衰老，这是客观事实。就在这里，这个传道者让我们警醒，我们要更加的尽早这个信靠主，不要等到日头光那个。光明月亮的这衰败日子，你看他这里，这句经文是比较难懂的，有很多解释。解经家对这个第12章2到6节，但是总的，你看说，大家说，他这意思就是目光模糊，意气消沉，两手发抖，看着房屋发颤，这都指的是你这个身体人越来越不行了，比喻人体的老化。就是说，你看这个，我的红的，就是解释，就是其实你的听力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牙齿也不行了，腰也驼，背也弯了，走路也走不动了。最后说，就是说 所谓的衰败的日子就是这个，都是跨抬头，在，然后你就是让你趁着年轻，早早的信靠主，就是提醒大家。好，最后就是那个第三段落，就是讲的结论，就是第12章的9节到第14节，作者最终得出结论：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然后在作者就是从探讨的是人生的智慧，从那个成功、努力、奋斗、财富各个方面，最后发现这些都是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唯有敬畏神、信靠神，才能超越一切，超越时间、死亡的夏日。人在日光之下是非常有限的，所做的一切，只有站在日光之上，我们应该把自己眼光放在日光之上，神的角度，我们才能看到永恒。所以这些事已经听见，最后他得的总结就是。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你看，这就是说，总意就是让我们敬畏神。你看那个箴言9章第10节也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然后这个约伯记，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几卷书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敬畏神。所以这个3卷智慧书，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就传递了一个核心的智慧理念，就是真正的智慧源于。敬畏神，然后信靠神，并体现在按神的旨意去生活，这是作者最后的结论。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好，这些我们讲传道书的小结。日光之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这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作者提出来的一样。第二就是凡事都有定时，人生在世，把握当下，享受神所赐的生活，在万事中经历神，在神里经历万事，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然后就是我们要承认人的生命的局限性，人生无常，要从日光之上的角度、永恒角度来看待人生，然后解决 虚空的人生之道呢，唯一道路。只有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一生为荣耀神而活。我想这就是传道书的一个小节。这是这个思考题，大家看看有，回去可以想想，读读这些书，你就从传道书上学到最大的功课是什么？你看完几遍，有没有打破对以往的那个思维？然后这传道书这种凡事都是虚空，你是如何理解这个虚空的意思？它是不是和等于无意义？而这个书是帮助你重新看待生活、工作、享乐、时间、死亡这信仰的等等的问题。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讲这么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时间也差不多了。好，要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卷宝贵的那个传道书，让我们看见那个日光之下，我们的人生是如此的虚空和绝望，没有你。他也让你让我们引导我们仰望日光之上的永恒。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事无常、劳碌繁忙。生老病死时，求你赐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凡事依靠你，仰望你，让我们在地上这个短暂的一生，不是虚度光阴，突然走一趟，而是敬畏你，遵守你的诫命，过一个敬虔、有智慧、喜乐的人生，荣神益人的人生。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不客气。
谢谢老师。感觉有在我们活在当下。
是，现在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生活，很多只是就是生存。